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总是他朋友，现在这个人还能不能算是个人呢？再想到小林，想到他很快要遭到的事儿，小马更连心都碎了。他没有眼泪，也没有呼喊，只为他发现的太阳神使者正在火焰后冷冷地看着他。太阳神使者说道，
现在你还有两条路可走，如果你真心归依我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如果你想死，也方便得很。
小马真的很想死，他已救不了老皮，也救不了小林，他恨不得立刻投入火焰，让自己全身的骨骼、鲜血和肉体全部的化作灰烬。可是他又想起了丁喜的话，丁喜是他的好朋友，是他的兄弟，丁喜一向被人认为是聪明的，丁喜曾对他说过，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子，只有懦夫才会用死来解脱。如果你活着，只要你有决心，有勇气，无论多艰难困苦的事，都一定有法子解决的。火焰中仿佛又出现了丁喜的笑脸，笑的是那么讨人喜欢，又笑的是那样的坚强勇敢。小马突然说道，
我不想死。
使者说道，
那么你就该明白一件事，现在你的命已经是我的。我明白，你准备用什么来换回你的命？那么你要什么呢？
我要兰兰。
小马很意外地说道，
怎么你想要他？
很想。
你不想要轿子里头那个人？
很想。
小马的心在往下沉，他并不是不很聪明的人，他当然已明白使者的意思。
你要我用兰兰来换小林？
使者不否认，
只要你跟你的朋友站在我这边，他们绝逃不出我的掌心。
小马并没有答应，他不敢答应得太快，他不敢让对方有一点怀疑。过了很久，他才试探地问道，
你要我替你做事，当然要先放我走。
当然。
小马的心在跳。
你不相信我？
我相信。
小马的心跳得更快了。
你认为我是个随时都会出卖朋友的人？
我知道你不是，但他们并不是你的朋友，老皮却是的，还有小林。
小马的心又往下沉，使者接着说道，
所以只要你答应我，我立刻放你走。在十五日出之前，你若不带他们来，那么你的小林就……
他没有说下去，也不必说下去。小马更不愿意再听，突然问道，
我只有一点想不通。
你可以问。
你们最恨的本来是我。
使者也不否认。小马接着说道，那么轿子里那个人却只不过是个陌生的过路客，而且还有重病，现在你们宁可为了他而放了我，他对你为什么如此重要？
使者回答得很干脆，他值钱。
他值多少钱？
多得连你做梦都想不到。
小马没有再开口，他想吐。他看见老皮又爬过来，正想吻使者的脚。小马想不通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一日间就变得如此可怕。使者接着说道，
你应该感激我，我没有让你吃草，可是我已经
给你吃了另外一种药。小马的指尖冰冷，忍不住地问道，
什么药？
当然是毒药。
那么毒药也有很多种啊，
是哪种呢？使者淡淡地说，
十五的日出之前，你若还没有把人带来，你就会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毒药了。
九月十三夜，夜已深有雾，太平客栈的窗内依然亮着灯，从雾中看过去，灯光朦胧如月色。屋子里没有别的人，他的算盘打的是噼啪乱响，这正是他一天最愉快的时候。他做的生意从来没有亏过本。小马冲了起来，大声地问，
人呢？
好生意没有抬头。什么人呐？
我那些朋友。
那些人呐？
已经走了。
什么时候走的？当然是算过账才走的，已经走了很久，他们急着要赶路。小马愣住了，他并没有打算出卖他的任何一个朋友，他回来找他们，只因为现在正是他最需要朋友的时候。好生意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
哎，你不想去追他们？
你知不知道他们走的是哪条路？
哎，这个不知道。
好生意抱起了账本，叹了口气，淡淡的接着说道，
哎，我只知道无论他们走的是哪条路，哎呀，都是条死路啊，所以你就算追上他们也没有用。
小马瞪着他，突然出手一把揪住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整个人从后台拎了出来。
好生意的脸色白了，勉强的笑着说道，您别着急别着急，我说的都是老实话。
小马知道他说的是老实话，就因为他说的是老实话，所以小马才难受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法子再自己骗自己，他不能出卖别人，也不能牺牲小林，
没有人能替他解决这个难题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，现在他就算追上他们又有什么用呢？
好生意看着他的脸，试探的说道，
我知道你一定又遇上了麻烦是吧？而且这个麻烦一定不小吧？
小马的脸色惨白，好生意立刻接着说道，
我们总算也是朋友吧，我也很想帮帮你的忙啊，只可惜这里是狼山，无论谁在这里遇上了麻烦，都绝对没有人能替他解决的。
小马突然说道，也许还有一个人。
谁？
狼山之王。好生意又勉强做出了笑脸，
只要有朱武太爷的一句话，当然呐，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。只可惜
我找不到他。
你非但找不到，简直就没有人能找得到他。
我知道一定有个人能找到他。
谁呀？
你。
好生意的脸色已发青，
不是我，真的不是。
你带我去，我绝不会害你，朱武也绝不会怪你，因为我只不过是送礼去的。
啊，送礼？送什么礼呀？
送我的这双拳头。
他握紧拳头，对准了好生意的鼻子，
否则我就将这双拳头送给你。
好生意居然没有躲闪，反而挺起了胸。
我说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没法子带你去。
我并不想打死你，死人不会带路，没有鼻子的人却一定可以带路。
好生意的鼻尖上已冒出了冷汗，苦着脸说，
没有鼻子的人
也一样找不到他老人家呀。
那如果连眼珠子也少了一个呢？
那，
也许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可是男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万万不能少的。好生意满头大汗是滚滚耳朵，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他当然知道男人身上最不能少的是什么，每个男人都知道。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他在哪儿呢？
哎呀，有一点，有那么点意思哈。你等一等啊，好像是有一点，你总得让我慢慢想吧。
你要想多久呢？好生意还没有开口，门外已有人冷冷的说道：
你就算让他再想三年，他也想不起来的。
说话的是个女人，这女人好大的一双脚啊。人都有脚，女人也是人，当然都有脚。有的脚好看，有的难看，有的像白玉雕成的，有的却像发了霉的萝卜干儿。这女人的一双脚却简直像是两条小船儿。这个鞋子脱下来，就算不能载人过河，至少也可以做孩子的摇篮。如果你没有见过这个女人，我保证你连做梦都想不到天下会有这么大的一双脚，而且居然是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。现在小马总算见到了，见到了之后还几乎有点不太相信。这个女人就是柳金莲。柳金莲不但脚大，嘴也不小，看着小马的时候就好像随时准备一口把小马吞下去。小马只想吐。柳金莲上上下下把小马打量了几遍，才接着说：
你想找朱五太爷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带你去找。
谁？柳金莲伸出一根胡瓜般的手指，指着脸上一堆又像是肥肉又像是鼻子的东西说道：
我。
小马心里在叹气，却还是忍不住的问道：怎么，你肯带我去？
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
什么事呢？
你们杀了张长脚，就总得赔个老公给我吧。
小马又一把提起了好生意，指着好生意说：这个人不但会说话，而且还很会赚钱，怎么样，做老公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好生意已经在拼命的摇头：不，哎呦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我那个东西我……
小马也没有让他的话说完，随手拿了块抹布塞住了他的嘴。我就把他赔给你做你的老公，你看好不好呢？
柳金莲看了他一眼，不好。
那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
我呀，我想要的就是你。他这句话刚说完，他的人已经向小马扑了过来，
就像是一座山是突然压了下来。可是他的身法居然很轻快，两条膀子一伸开，就像是老鹰捉小鸡儿。幸好小马不是小鸡儿，小马的拳头已经闪电般的出击，在他的脸上那堆又像是肥肉又像是鼻子般的东西打了过去。不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，只要被小马的拳头打中，都一样受不了。只可惜小马忘了一件事儿，他忘了这柳金莲不但有双大脚，还有张大嘴，比他拳头还大得多。他一拳出击，柳金莲已张开嘴在那儿等着呢。他这一拳竟打进了柳金莲的嘴里。小马叫愤怒的小马，愤怒的小马当然喜欢打架。为了各式各样的原因，跟各式各样的人打过架，所以各门各派各种奇奇怪怪的招数他大多都见过。可是他就没有见过柳金莲这一招。 小马觉得自己这个拳头好像一下子打进了一堆发烫的烂泥里，更糟的是这烂泥里还有两排牙齿，一下子就把小马的脉门咬住了。接着小马的人也被抱了起来，抱得好紧好紧，小马此时连气儿都透不出来了。现在他真正的明白了，什么事都比死更可怕了。被柳金莲这样的一个女人抱着，已经比死更可怕三倍。如果再真的被迫做了她的老公，那情况简直令人连想都不能想。只可惜现在的人连死都死不了。如果一个人的嘴里含了个拳头，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呢？答案是柳金莲能。他的笑声简直可以令人把三个月以前吃的饭都能吐出来。他的手还在乱动，小马的脑袋已经被他挤压在他的胸前的肥肉里，眼睛虽然看不见，却可以感觉到柳金莲正抱着他往左边的那一间房子里走。那间屋里有张最大的床，进了那间房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也许有很多人都能想得到。幸好这一次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，因为一进到那间房，柳金莲就倒了下去，突然间就像一座山一样倒了下去，鲜血箭一般的从他的脖子后边的大血管里喷出来，喷洒在墙上。他还想扑上去，可心口又挨了一刀，这一刀是更狠更重，小马的手根本不能动，手里根本没有刀。是谁杀了他？是我。有个人手里有把刀，是菜刀。能够用把菜刀就能杀死柳金莲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当然是个绝不会让柳金莲提防的人，是那种绝不会让任何人觉得有危险的生意人。刀锋上还有血，刀就在好生意的手里。小马先看见了这把刀，才看见好生意的手。他见过好生意很多次，每次都只注意到那张会做生意的笑脸。可是他第一次注意到好生意的手，一只有七根手指的手。五根手指紧紧握着刀把，两根七根就像是路标般的指向两方。小马看在眼里，长长吐了口气，原来是你。好生意看了他一眼，就是我。9月13四更后，天气有浓雾，小马和好生意并肩走在浓雾中，是寸步不离。他实在不敢离开这个人的半步，这个很会做生意的生意人实在太诡秘难测，太难琢磨。先开口的是好生意。
哎，你知道我平生最倒霉的事是什么吗？
是认识的那个老太婆。
哎，只不过呀，我平生最走运的事儿也是认识那个老太婆。
哦，这话怎说呀？
若不是那个老太婆啊，现在我已经只能到18层地狱里去做生意了。
所以你一定要报她的恩，
所以你现在还活着。如果真的做了柳金莲那种女人的老公，除了一头撞死外，还能怎么办呢？